我千座还没开始修，在修百座期间，除了座上每天两小时，其他的时间了解些什么？
其他的时间你要了解什么呀？我不知道，没有那个特定的安排让你了解什么。是佛法，你对佛法的有需求有需要，你才开始修法。你修法是干什么的？发心是干修法，什么发心？你这个修法的目的是什么？我是应该是问你吧。没有，心中修法没有安排必须干点啥，包括你来灌顶可能都不是哪个师兄弟，就是也不是我们这些管理员非得让你报名或者是怎么回事。不是这样子。哎，你可以上来聊一聊，我还是可能不太清楚你的问意。是不是正在修百座？
魏老师好。
你好。
我是刚刚那个灌顶了，还没有开始起修，因为我觉得那个在百座之内，就是除了一天两小时的打坐，就其他的时间就是看书还是看些什么，我不懂。
你没有修心中心之前，你都干了啥了？你都在干些什么呀？
我之前啊，就是看书，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听一些法师的讲解。
我看你说的说千座还没开始起修，在修百座期间，除了坐上每天两小时，我一看你这个话说还没有开始千座，然后还没有开始起修千座。但是已经开始修百座了。
我把手印啊，把它练习吧。
我再说一遍问题。我千座还没有开始起修，在修百座期间，除了坐上每天两小时，其他的了解什么？我对你的这个话的了解你的情况，你正在修百座。
我准备开始修百座。
你这个千座是指的百座以后才开始千座。所以你说千座没有开始修，再修百座。
不是首先是百座啊，然后之后是这样吧。
百座以后才是千座开始。
那我理解错了。
我
以为那个百座修了之后，然后就是接下去就是千座，是这样想法。
百座打完以后，百座是两轮。两个循环。什么循环呀？第一印修八天，第二印修八天，一共是六个走印，六八四十八天，这算是一个一轮。再打一轮九十六天。那个我们大家都是简称百座。在这个百座以后，就是说在这个九十六座以后，两轮以后，你如果发现在这个两轮中有特别纠结的地方，哪一座特别纠结，你就可以在这个两轮以后再加，就是再修啊，再修，把你这个印，把你原来纠结的那一印再继续做，做到你心里不纠结为止。好，这个就叫百座，或多或少吧，这个就叫百座，百座以后才是千座。它是这样。
那现在我理解错了。
对。那你说的我都不明白。
现在我知道，就是说在百度之内呢，我就是看些什么书，比如说王祥路上师的书，还是大手印浅释都可以看吗？
随你啊，随你。金密祖师的书都可以。
好了，我知道了。感恩。
没有规定啊，这事儿。
那我现在知道了，我准备明天或是后天开始起修。
好，不着急，反正你把手音学会了。都背会了。
感恩老师啊。那就
上一节课结束以后，有人问观照的问题，不知道最后弄清楚了。我们讲的他都是千座的师兄了，当时问话的那个师兄。千座以后了，他还不知道怎么关照，我也忘了是谁了，不知道他现在 应该他说当时有点知道怎么关照了。不知道，如果说大家要想学会关照的话，有一本书是吧，有一本关照的书，一小册子，你可以看一下如何关照，可以看一下书啊。对，如何关照，至少还有几分钟，我们还可以说几分钟。这个关照最初初修，我想的他可能还不知道，还提不起关照，跟着妄念跑，对景生心，他自己都发现不了。他只能说坐上心念耳闻这样子持咒，坐下别打妄想啊，这说的最初的了。你想想，这最初修的连那个初妄，他那个攀缘的心呐、一刻都不停，从来没有这个歇过，对吧？他一直是向外张弛的，都是认为这个世界、这个身体，各种的色相，这个包括自己的这个念想，他这些他通通都认为是真实的。这怎么办呢？如果这样子一直打妄想，一直打妄想，打的六道轮回出来了，而且他从来不知修歇，怎么办呢？我们的下手处只能告诉你，佛之说的真谛告诉你，一切都是虚幻的，从这儿下手，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哎呀，你说这我感觉到这么真实，对吧？别相信你的感觉，你的觉受，你的言语，你的思维，这个地方应该，你信佛嘛，应该听佛的。如果你是大智慧，你还用来跟佛学什么大智慧啊，对不对？你正是看中了佛自在无碍，一切一切它都是自在无碍，你才过来学了。你是就是看到佛菩萨的这种心安自在，你才想跟佛学，有佛样的这样的智慧，所以你得听佛的，佛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众生迷就迷在一任虚幻为真实，所以你就小心啊，你开始起修你就应该知道有这样的知见，哎呀，这都是虚幻的，我应该放下，我心动了马上提醒自己别着想，就是这样，这是最初最初的人。但是这个功夫也要做好久呀，做一段时间才能上路呀，对吧？这个关照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它是不同的。你不仅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我再进步，我所听佛告诉我们因佛众生三物差别，是吧？你知道你自心就能做佛，你自心本来就是佛，心就是佛，原来是我们的心，如果不打妄想了，我们就是佛，跟佛一样的心性心变，所以这时候你再去关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那就不着相，是不是？我知道我本来本心是佛，我起心动念了，起妄念了，我就应该斩断它，你就会用关照了。好了，不往下讲了，是不是到时间了？我们到时间了啊，就是我说跟初修的师兄弟，我们一会儿可能会讲课的时候还会说到，如果你修千座了，你还是像一开始那样，总是跟着妄想跑，总是动心，总不知道断些什么，在哪个地方断，那你就多看看书啊，如何关照。
三，依于妄念调修法身，故于妄念起者，任其起，圆觉经云，于诸妄心亦不熄灭，应知其所起者皆为本源清净性中之道行，功夫至此毫无粘滞，妄念皆妙用恒沙之道行，以无念即有念，有念即无念，念而不念，无念而念，妄念要起， 那就任他起，不压制他，这并不是放纵他。放纵是攀援不息，任其起则毫无攀援。括号里引了圆觉经的话，于诸妄心亦不熄灭，这句话前面已经讲过了。圆觉经是一连讲了四句话，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变真实。这四句话是粗细微细及微细四不功夫。粗就是第一句话，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在任何时候都不起妄念，不攀援外境，这是粗粗的讲，是初步用功。细就是第二步，于诸妄心亦不熄灭。为什么不熄灭呀？前面我们讲过，是为了要起妙用，不能把妄念压死了，但要不跟他跑，不放纵他，这就要掌握好分寸，比较细了。老师请。
因为我发现今天的整个的学习内容它是一个完整的啊，就是这一段话的上师对这个双引号引的这一段话的解释啊，讲解的这一段话啊，这一段是大手印恒河大手印里边的原文啊，我们上师一他这个来给我们讲怎么做功夫啊，怎么调修法身啊，怎么样才是我们的法身啊，怎么样做才符合这个法身啊，就是说正好与法身相起啊，就这个意思。依于妄念调修法身，故欲妄念即得任其起。圆觉经云，欲住妄心亦不熄灭啊，这个就是对这个故意妄念起者任其起的解释啊。啊，应知所起者，皆为本源清净性中之道恒。功夫至此，毫无念止，妄念皆妙用恒沙之道恒。以无念即有念，有念即无念，念而不念，不念而念。哎呀，一听这个就是晕了。大家看，上师一句一句在给我们解啊，就说这个一开始就说，故意妄念起者任其起。那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妄念起来了，对不对？那上师说，你看啊，怎么办？妄念要起，那就任他起。但是绝对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啊，就是一泻千里随便他啊，这不是这个意思，是吧？任他起，但是不压制他啊。任他起的意思就是不要压他啊，让他起。哎，这并不是放纵他，放纵是攀援不息。一放纵，比如说我们起了一个什么样的贪念，那你就随着这个妄念念念相续，一定不是好什么好的结果啊，不是我们那个正夫法身之要的这个念念无助的那样子啊。他那你像你放纵就是攀援不息，这怎么回事啊？这就是说我们功夫做的有一点功夫了，有一点力量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妄念起，这个起有时候我们修行人开始就很害怕妄念，因为妄念来了就不清净了，就害怕的。但是上师说了，你要任他起，不要压制他，不让他起，这是第一点啊。但是压制，我不压制他，那这个念头他就起来了，对不对？他就在那儿啊，就是有起这个妄念起的这种相啊，那这个并不是放纵它，就是说不是那个妄念念念相续的。比如说我们起了个贪念，我怎么能得到贪念里边的这个想法能够得到一种满足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放纵是攀援不息，这个任其 任其起则毫无攀缘，告诉你了吧，这什么意思了你知道吧。我们初初打坐用功的时候，你看着咱那有坐有坐相，也盖着黄布，嘴里边也在念咒，好像是闭着眼睛也在听，对吧？他也是这样子，你像个修行人在这坐着，但是你的心都跑了啊，那个就是攀缘呀，那个就是攀缘。嗯，你在这坐着了，你心起了个念头，跟着那个念头就跑了，向外攀缘了。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先令你的攀缘心歇下来，这就是圆觉经的那个第一句话，即一切时不起妄念。就说不起妄念的意思是不起攀缘这个心啊，向外攀缘啊，这个心念啊，就任其起则无毫无攀缘，就他起来了，你已经有一定的功夫了，他就不向外攀缘，这才对。他起来，你看见他起了，让他自起自灭，我们前面说过对吧，他自起自灭啊，没有攀缘这个心啊，他起来了他又灭了，起起灭灭，随起随灭随无，这个才是我们说的毫无攀缘，对吧？括号里引了圆觉经的话，就是说上边，我们说上边啊，一住妄心亦不熄灭，指的就是这个时候妄念要起了，你就让它起，但不是放纵，也不是攀缘啊，就是这个意思。括号里引了圆觉经的话，一住妄心亦不熄灭，这句话前面已经讲了，我们刚才也跟你讲了一下，对吧？这个妄心起了，不要压死它，不要就是说不压着它，不让它起，认为它是个坏东西或者怎么样，不要起这样的念头，要消灭它。就它起了你不理它啊，就是也不去随着它跑，也不压着它，不让它起，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任其起毫无攀缘啊。这个句话前面已经讲到了，圆觉经是一连讲了四句话，即一切时不起妄念，欲住妄心亦不熄念，住妄想境不加了之，欲无了之不变真实。这四句话是说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是斩断最初的妄想，就是向外攀缘或者欲境动心啊，那个贪嗔痴慢疑这些初的妄念啊，我们一开始就是说发现这样的对境生这个心了，即一切时不起妄念，对吧？我们对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心向外攀缘的时候起的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东西要断掉它啊，就说我们坐下要发现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要断掉它。说的是聚一切时嘛，包括坐下啊，发现有这样的贪嗔痴慢疑对境生心的时候，起了这些六类，对吧？就要断掉它，这个就是观照嘛啊，不跟着它跑。那这个你知道吧，聚一切时不起妄念，就是说我们打坐的时候也不向外攀缘，我们坐下的时候对于那个贪嗔痴慢疑那些恶念起来的时候都要断啊，那这个断着断着，你向外攀缘的这个心就歇下来了啊。你再打坐的时候，你就发现你那里边的妄心妄念起起灭灭，就是欲住妄心亦不熄灭嘛。这个时候怎么办？妄念起了，我们不压不随，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啊。新来的事情你就知道，这个妄念我们不是把它压死，也不是跟着它跑，这叫不随不压。所以说这个就是欲住妄心亦不熄灭啊。后边有详细的解，我们一会儿可以看。那这个从第一开始我们断最初的妄想，到我们这个内里边的种子，就是那个妄念的起起灭灭，到这一步它我们的功夫就又细了一点。哎呀，住妄想境不加了之，这个时候你知道吧，你一开始通过前边的做功夫断了初的妄念，又断了自己那里边那个种子 哎，妄念的起起灭灭，而你又做了这个功夫，再做，就是说，不妄想净，不加了知，就知道你这，因为你知道这是圆觉经里的话，圆觉经它是一个大乘圆教，它是一乘圆教，它是直了成佛啊，它这个地方不说，没有跟你说见法。也不是说大小乘，也不说你的根基好啊坏啊，他不说这个，是直了，是见性成佛的法，这么说吧。所以说你一开始具一切实不起妄念，就是首先要知道我们本具圆觉性。哎，你要清楚，首先你要知道，我们这个真心啊是本具的。啊，你要知道这个，所以我们才开始做功夫。既然本具的，对吧？我们这个清净心是本具的，所以说我们才会，从这儿下手来做功夫，就是怎么做呀？你自既然知道我们自心它本来是清净的，只不过是我们的妄想执着在这儿的时候，起起念念的时候，执着的时候，它这个真心的用它不起来，起不来。你看不到啊，所以我们才开始做居于前世不起妄念啊，就做这个功夫，先把出妄念斩断啊，然后再进一步把细的妄想也斩断啊，再一个就是住妄想净不加了知，比如说后边也会讲啊，也会讲，就是住妄想净，就是这一切的妄想这个净啊，就比如说我见了山呐、河呀、水呀，这个外边的一切色相啊，是吧？我还有自心的这些妄想境的这种变化呀，你都知道，它是我们，一个是你知道它是虚妄的，这是一个；再一个，你知道它这个妄想境，它本来就是我们圆觉心的显现。因为我们学到这儿已经学到不立法身了，所以有些师兄弟可能他不能还不熟识啊，前面的因为他大的课太多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都能够翻身有了前面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一住妄心亦不息变，这个自斩断初妄和这个较细一点的这个妄想以后，你都知道了啊，你这个妄想妄念的心念起起灭灭，我都能随它起随它灭随它无，那你这个妄想境推到坐下也是一样的，我们刚才说是不是住妄想境它是虚幻的，它也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所以你还到这儿了，它都是你自心，对吧？你为什么跟这个妄想境那个什么呀拧劲儿啊，是不是它都是你自心的显现，那这样子你一切事的时候你都可以应缘起应，这不都妙用吗？你还要怎么样啊，还要怎么样子呀、啊、对吧？那个这个后边还有解，一无了知不变真实，这是最细的一种最细的功夫了。啊，你既然是你知道它是虚妄的，又知道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你这个地方有真有妄，分什么呀？辨析什么呀？啊，你这个妄想境都没有什么可了知的了，它虚幻的和这个真实的，它都是不可得的，所以欲无了知时候，再也别说哇哦，我来辨析哪是真实。哪是希望啊，这都没必要的呀，它都不可得呀。来，这个四度的功夫是断初妄、细妄、微细、极微细，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往下，如果没听懂的话，我们下边还会说。这个地方确实是因为它这个功夫都做到极微细处了，我们可能还是听不懂。这四句话是初细微细极微细四个功夫，初就是第一句，即一切时不起妄念，在任何时候都不起妄念，不攀缘外境， 这个我们刚才讲了，
嗯，
一切时不是光子的座上的，座上我们不向外攀援，座下也是一样，也不要向外攀援呀，是不是？攀援外景，那就是说你对这个外景有，就是说你从来是任家为真，才会产生的这种攀援啊。所以你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起攀援外境的这个心啊，也就是说不要起妄念啊。这是初初的讲，步步用功，细就是第二步，欲助妄想心，亦不熄灭。为什么不熄灭？我们刚才说了，那个妄念起了灭了，随起随灭随无，任它起来，随它起，随它灭，让它自然起自然灭，然后就归无了。那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不熄灭？我们前面讲过，是为了要起妙用啊。如果你做功夫做功夫，把所有的念，就是把他起了你讨厌他，他没起的时候你觉得最好啊，就做这种无念没有念头的功夫，那这个妙用也就没了，做成土木金石了，对吧？所以我们要做妄念起的时候随起随灭随无，要这样子做功夫啊，也就是说让你不要把你的这个妄，认为这个妄心是个坏东西，要让它把它彻底灭掉。如果你把这个妄心灭掉的话，那真正的清净心也灭了，它不都一个心吗？啊，只不过迷惑的时候它是妄心，你幡然醒悟的时候，它一转它就是真心啊，所以不能灭，对吧？四心弟们啊，就是不能把这个妄念压死了，但要不跟他跑，不放纵他。这个我们说了，但是这个念头起来了，坐上，比如说我们起来了，起来的，如果说你跟他跑，那就是念念相续，把这个念头当真了，你跟他跑，念念相续，那你这个时候已经你的妄心执着拼命的左向去了，对吧？不跟他跑，怎么不跟他跑呀？赶紧发现这个妄念起来，赶紧去吃咒，赶紧拉回来吃咒，又不放纵他，不跟着他跑，不放纵他，放纵的意思就是随便让他起，就是我们说不是说不向外攀援吗？对吧？你说那就拼命的向外攀援，那就是放纵啊，发现你攀援的时候，向外求取，向外就是。你本来这个在座上的任务是干啥呀？你的做用功的方法就是专心致咒，可是你的心一开始就是向外那个染着的啊，执着的啊，那就是随着这个攀援心，那就是放纵它了啊。这个所以说上师说你要掌握好分寸哦，比较细，这个功夫用的就比较细了，一是不跟他跑，也不能放纵他啊，随他去。有时候大家就会理解随他去，那我就随便我攀援去，我这个攀援心随便起，那不行呀，对不对？你跟他跑的意思就是，你跟着那个念，比如说起了一个贪什么什么什么念，你就跟着这个念，这一直跟着他念念相续的啊，思想去了，那就不行了。我们说的要掌握好分寸，就是指的这个啊。一是不跟他跑，二是你不能放纵他呀。
第三步，诸妄想境不加了知。诸妄想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这个既不压死又不放纵的境界当中，其实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人我众生、花鸟鱼虫等等境界，都是妄想境，都是妄想所蕴积的。不是妄想蕴积，就没有这些人人我我的境界，因为我们不识得真如自性，无明妄动，追取镜像，结果动出来这些镜像，我们却继续认假作真，妄执妄取，这是多么迷惑啊！因惑而造业，因业而受报，从无六道处动出六道轮回，从无痛苦处动出无边苦海。你可能会说， 我觉得这些挺真实的，怎么没有觉出这是妄想境啊？这就微细了，你的心粗，觉不到微细的境界，要做微细的功夫才行。微细的功夫怎么做呀？住妄想境不加了之，在既不压死妄想，又不放纵妄想的境界当中，不加了之。为什么不加了之呢？因为一切有相的东西都是妄想境，也都是真心所显现的。妄想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妄想境。若无真心，哪来妄想境呢？就像无水变无波，无境变无影一样。因此，就不要对这个妄想境分别取舍了。这就是不加了之。导师请。
好，我们再看第三步。因为这个第三步你没法就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修行的功夫呀，可能还远不到，还没有到这一步，对吧？我们要做这个功夫，我刚才说了，你首先要有极强的智慧，能够晓得我们人人都具有这个如来智慧德相，就说我们这个心就是佛。你知道啊，我们这个心本来就是清净的，它是无染的。这个只不过后来，就是后来我们忘记那个一念认明，有了这个根本无明的时候，好，就产生了妄见。所以一切的这些镜像啊，都是有那个妄见错误的知见而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用我们的智慧，我们听到佛说了，对不对？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就是佛，你就不要认为这些外相就是佛，对吧？认假为真，我们要从这个地方，你首先要知道有这个正知见啊，有这个知见，相信佛说的，认定佛说的，认清佛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我们的心和众生和佛这个都是没有差别的，知道吧？首先我们要认清这个，才能下手做功夫。我们有了这个圆觉的智慧，就是我们有了这个佛见，才能下手做功夫。今一切时不起妄念，我们说过了，欲住妄心亦不息念。做到这儿了，后边还在做，对吧？还在做。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呀，这个明心见性太离我们太遥远了，遥不可及，深不可测，高子又高啊，这个圣境我一辈子都达不到。你不要这么想，对不对？这是你的妄有之见呀。你知道我们本有的真心与佛跟这个众生，就是在三恶道众生，甚至六道众生，他都是具有的这个真心的啊！你要知道，只不过我们现在怎么办？怎么做呀？让我们的妄心歇下来，就是让我们的着相的那个心，把这个着相的这一部分清楚了啊，把我们那个着相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心呐、啊，这个妄心妄见呀、啊，给它歇下来，让我们的真心出来显，以它就是显示它来做主啊，它来起妙用，让我们的真心来起妙用啊。那所以说，我们有了前面两步的功夫，我们就知道后边我们逐渐都翻身了，慢慢已经出现我们的智慧了。因为什么？第一步，你看，欲住妄心。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不起攀缘之念。我们现在做了第一步的功夫，又开始做第二步功夫。妄念起了，这个随着妄念的起，随着妄念的灭，随它无，对吧？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在逐步的显现它的妙用了，是不是？你逐渐跟你以前的认识就不一样，你认为万法那都是真实的，对吧？你现在知道它是虚妄的，虚妄我们也不 不换犹太啊，不是把这个妄心给他铲除掉压死他，不是这个意思，哎，只是把这个妄念啊，让他怎么样能够怎么样啊，要保证以后能够起妙用，又不随着他跑，要这样子做功才行啊，知道吧？所以做到第三步，我们的心逐渐逐渐清净了，就也能住妄想境的时候不加了。住妄想境什么意思呀？你见到的妄想境，你刚才我们说就是比如说你身外的这些境界，所有的事事物物是吧，你看到它了，你看到它了，这个妄想境和我们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妄念它是一样啊，啊，那个妄念哎，它随起随念，这个妄想境也是这样的呀，它是虚妄的呀，啊，是不是？你也要有手段，就是有智慧来认识它，这个妄想境它是虚幻的啊，所以你不要压死它，也不要放纵啊，你在这样的境界，就是你要有这样的心态，看到这个妄想境，看到这些山河大地，你不要把它认为是实有，对吧？但是我们也不是说要消灭它，对吧？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镜像，你不要想着把这些不好的镜像，哎，你认为不好的，把它消灭掉，就是我们这个心态要又不能压死，又不能放纵。啊，你在这个境界里边，你的心要不认为它坏，哎，也不能放纵，你跟着这个妄想境跑，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跟对待那个妄念的方法是一样的。当然因为我们众生着相惯了嘛，看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更不清晰，哎呀，不知不觉的就跟着妄念，跟着这个妄境跑了，哎。那这个妄境其实上师说就是日月星辰三河大地人我众生花鸟鱼虫等等境界，这都是妄想境，都是妄想所蕴集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原来作为众生的时候，不是说自性本明一念认明嘛，后来由我们就是说自心的妄见妄想妄心乱动乱动动动动拼命的打，要着相要着相，有了山河，有了大地，有了国家，有了什么等，这还有我们的身体，是吧？这个说白了都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筋骨，都是我们众生的筋骨妄想所生成，跟这个妄想所对应的这些相，就是这些山河大地啊，草木丛林什么什么等等。就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简单的你就明白，比如说自行车原来没有，是不是造出来了，是不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动脑子想这样造出来的啊，说这个包括这个国土也是，山河大地也是，原来都是自性本空嘛啊。这个要说起来就太多了，你现在如果说想不通的话，你就听佛说，对吧？这个就叫做妄想境，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我们过去通过这个坚固妄想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坚固形成了，就是打出来的这些相，不是妄想蕴集就没有这些人人我我的境界，因为我们不识得真如自性，无明妄动追取镜像，结果动出这些镜像，这就告诉我们了，因为我们迷失了一念无明产生就是自性本明，一念无明认明啊，这个妄想越动越动越动越厉害，越动越厉害，就用坚固妄想打出了这些镜像啊，就是造出来的，一切微心造嘛，就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但是造出来本来我们就是妄想蕴集的嘛，这些蕴集的这些相对应的这些镜像嘛，那我们当然会继续认假作真啊，妄之妄其，这是多么迷惑。我们原来认为我们 认假为真的时候，我们升起一念无明的时候，我妈认为我们那个什么了，应就是这样子照着才合适啊。嗯，后边造了无穷无果，就非常多的这种妄动啊，非常多的这种妄动妄执妄见，生成了这些妄相，再继续人家做真的，再造出来相，再执着这个相，再继续就这么滚，就这么滚，迷惑加迷惑，无明加，就是说根本无明加上自我无明，这么折腾啊，就形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对吧？这就叫做因祸造业，因业而受报。这个我们原来佛不告诉我们，还搞不清这个是怎么回事，是吧？因迷惑，因忘失本真，因祸而造业。造业就是有为嘛，啊，像我们现在都能体会到，我们为了这个身体的欲望的满足，不知道造了多少这个迷惑之业，对吧？那过去不知道啊，不知道随缘呀，啊，不知道正三奉行诸恶魔作呀，那他就会随着那个业力，那就是说那个就是业因呐，啊，造了无穷无量的那种业，对吧？因业而受报，从无六道处动出六道轮回。那你这个我们是为什么是人？我们做了人的，我们人的这种见，对吧？我们人的这种行为决定我们是生人了，啊，生为人了，啊，是不是？那你要是贪嗔痴，多分的贪嗔痴，那你就到下三恶道去了，对吧？你要是愚痴的很，你不就当畜生了？是不是很明显？说因业而受报，本来我们大好天真的这个本性天，这个本性佛啊，就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是这样的一个心境，从而一念妄起妄见认明，就是从五六道中动出了六道轮回。那这个当然，那个它是有规律的嘛，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有这个规律啊。从无痛苦处动出无边苦海，就是我们也会自己好，有时候也能总结出一部分的，就是这个运行的规律，对吧？也不是说拥有的物质多了，我们的痛苦就减少了，我们的执着就轻了，得到欲望的满足，我们就会怎么样了？根本不是这个财，就是这个家财的多少来能够定我们的痛苦的多与少的，这个不是，这个的你很多你自己那个心，那个着相的那个成分多啊，那就是痛苦的厉害，对吧？所以说你看，从无痛苦处动出无边苦海，都是我们自心造作的呀，啊，不在于那个财富的多少，是不是？那个财富的多少，房子的大小，或我们平常饮食起居所用的这些物，它的就是按照我们大，就是这些世间人分的优劣好坏，那这我说这是因果呀。我们学佛不是断这个东西的，就是断对这些东西产生的执着，那是福报啊。就是说你再有钱，也有痛苦，你就是路边的乞丐，你也有痛苦啊。就是你大富翁和你穷困潦倒都可以来学佛，这个是你心着相的程度来决定你那个痛苦的程度呀，那如果说我们能够自私自心，就是识得我们的真心啊，与一切日常动用处都不着相，即使我喝粥，你吃再好什么营养品什么，我不会那么相爱，对不对？我不会起那种嫉妒啊，怨恨呐，等等，就是这种心呀，对不对？那你再翻过来说，那人家拥有了很多财富，照样啊， 也是来如果他要是来学佛的话，他也照样具有佛性，照样也能了脱他那个地方的生死之痛啊，也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痛苦都是说，都是我们自心的执着着相而造成的，并不在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哎呀，如果大家都可能想啊，我要是说我从我现在温饱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不平衡，我钱多了我就没有痛苦了，那就错了。我就觉得这个错了。我们平常断妄想执着，并不是断这些相，也就刚才说，我们断的是执着，对他的执着啊，产生了那些贪嗔痴慢疑，那些嫉妒是吧？羡慕等等，就是引起烦恼痛苦的这些东西，断这个东西，不平衡纠结，就断这些，对不对？就是我们唯一需要重要的决定是知道，要知道什么呀？要歇下我们的狂心，歇下我们的妄心，让我们本有的这个圆觉之性，或者是说让我们的真心，哎，出来做主，哎，这个不管你从哪个境界里边，哎，你都知道是他为虚幻吗？你都能从这个里边能够离开这个相。再翻过来说，那你要能离开相的时候，那所有的都是妙用啊，都是你自心的妙用啊，对吧？但是我们现在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初修或者是说我们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这个自心啊，对这个真心啊，还是认识不透的话，你还会可能会说，哎，有的事我能放下，有的事我就放不下，对不对？那这个我就想了，这个什么原因呢？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你也做了好多功夫，就是我们这些老师心歇心息念，也能像前面的啊，我不跟着妄想跑，我怎么样，对吧？我那个妄念随起随灭随无，你这个功夫是做了，对吧？你这个心在这儿，哎呀，出于无念，哎，这个时候还不行，还是要回头转脑认识我们的真心，哎，这样子才会，就说你认识真心，这个时候顿断浓缩啊，他这个从两边就是不利两边处理出去了啊，也没有苦也没有乐，对吧？他从两边处理出去了，就是一种超脱的智慧。但是目前你会说，哎呀，可能我会说，你可能会说，我觉得这些挺真实的，怎么没有接出来？这是妄想。你那个，你对你自心还是对这个妄想境啊，就是对这个理上没有弄清楚。刚才我们说的前面那个理啊，要弄清楚。再一个，你还认识他，哎，不希望呗。你还觉得挺真实，你没有体验到佛说的这一切相，它都是虚幻的。再一个，我们前面经过两三步的功夫的做，已经我们的妄心歇下很多很多。刚才我们都说到那儿了，都说到那个程度了，然后你现在就应该知道，这一切一切的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一下子，就不会认为它挺真实的了。它实际上你知道吧？你时间长了，连虚幻这个概念你也忘了啊，都就融了，就把它融入无为了啊。它什么虚幻的呀？什么真实的呀？真实虚幻它都是不可得的呀，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这个妄想境。对于你来说都不是那啥了啊，一这个地方就欲持妄想定都不是障碍了，所以这个就是更微细了啊，就是斩断了那个微细的那个妄想。是上师就说，哎，你的心出，你觉不到微细的境界，要做微细的功夫才行。微细的功夫怎么做？纵妄想定不加了之，还是告诉我们，哎，既不压死妄想，又不放纵，他是说。再既不压死妄想，又不放纵妄想，这样的境界中，就是你的心态要知道，要契合我们的法身，要契合无相，你也 不压死他又不放纵他，啊，就是要能掌握到这个火候啊，说这个就是不加了之啊。为什么不加了之呢？因为一切有相的东西都是妄想子，这个我们说了，都是虚幻的呀，都是妄想，都是我们过去是以前不认识真心的时候，过去是因为执着那样的相，产生那样的妄想执着，又生成迷惑，哎，迷惑加迷惑，生成了各种各样的妄想心。所以现在我们逐渐功夫做到了真心显现了，啊，所以我们在这儿你看一下都能翻过身来说，也都是真心所显现的，这个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嗯，所以妄想境就是真心。为什么这么说啊？你这个妄想境它就是你，你不是真心，它怎么能打出来这个妄想，怎么能成功这些相呢？还是离不开我们的真心，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妄想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妄想境啊。哎，后边说了，若无真心，哪来妄想境啊？就像无水变无波，无境变无影一样，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些镜像都是我们的有因有真心而产生的妄想，经过妄想而生成的这些像啊。但是那个妄想也是从我们真心，如果不是我们真心也生不起来这个妄想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像比个例子，比喻啊，就像无水变无波啊，如果没有水，实际上那个波谁都知道是水，但是一见波的时候就说那个浪高浪大，浪大浪高浪大浪小，对吧？他就忘了他是谁了，被那个假象迷惑了啊。无镜变无影一样，无镜没有镜子你上来找影呀，说不是我们真心你哪来的这个妄想啊，对吧？也没有这些妄想镜啊，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呀，嗯。因此就不要对这个妄想境分别取舍了，这就是不加了之。那个如果对妄想境产生了分别取舍，一定认为那个境相是好是坏了，好你就取，坏你就舍，我们不这样子妄加分别，也不用取舍，也就没有取舍了，它都是你自心，对吧？那你这个妄想境就不是障碍了啊，它都是你自心啊，都是我们自心的妙用了，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了，用干什么要分别取舍呢？它不会吗？啊，所以这个就是不用再去加以了知它了，这个我感觉到可能对四兄弟们来说，我说太难了，嗯，相就是性，性就是相，太难了。
第四步。于无了之不变真实，我们的心总是处在有与无、真与假等等相对之中，其实这都是分别心在作怪，什么有、无、真假等等通通是戏论，说有是增益棒，它就是这样，你再说个有，分明是头上安头，无端的增益它，就等于是诽谤它，说无是减损棒，它本来就了不可得，何用减损？你再说个无，岂不是减损棒吗？说即有即无，是相违棒，自相矛盾。说非有非无是戏论棒，有无即有即无，非有非无，四句全是棒法，真假等相对法，亦复如是，也都是这样。只有正得真如自性，才能离开种种相对，稍一走坐，便落有无、真假等相对之中，这就极其微细了，不变真实。不要去分别这个是真，那个是假了，真就是假，假就是真，即真即假，即假即真，非真非假，非假非真，亦真亦假，亦假亦真。老师请
我们来看第四步，这个功夫做的就更微细了，极微细了啊。 一物了之，不变真实。我们刚才上面也简单提了一下，我们再来看啊，我们的心总是处在有与无、真与假等等相对之中，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总是认为有与无？我们的凡夫以我，为根本，以我为实，好的有，好的我就要，不好的我就不要，对吧？我们就我们凡夫他始终是是非好坏有无真假，从来都是在这个相对之中，总是分别执着，分别取舍啊，就是从来都是这样嘛。所以我们的心总是处在有与无、真与假等等的相对之中。我们从一开始那时候一念认明的时候，就产生了啊，我这个无穷的这种无明啊，一直到现在，我有我这个身体，我身外的这些物，跟我相对的，我和我所，这又是相对的啊，我这个人外还有物啊，这分成相对的，总是这样子，从来都是这样子啊。从来都在相对中，从来就是这样子嘛，其实这都是分别心在作怪，都是我们自心的分别啊，自心这都是分别心在作怪啊，都是我们自心的分别啊，认假为真的这个缘故啊，本来这个物件它本来按照这个物的本身来讲，它本身没有好坏。就像这个大海，它本身有它自己说它哪是好哪是坏，所以是因为我们自心的分别，喜爱大海就觉得好。哎呀，我那个想自杀，我就认为你看这个海，对吧？我这个心情它就不一样了。但就是说，是我们自心起了妄见，有了这样的分别心，它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始终是不认识真心的缘故，才会自妄起分别，形成有无真假等等相对啊。我们如果说有一日能豁开正眼，那就一定是离开两个，离开什么有无，离开真假都不可得啊，就不受这个内害了。什么有无真假等等啊，通通都是虚论，说有是争一方。争议我们听的这都是好啊，这个义有益处啊，我就说，我们真心本来就没有一法，我们的真心什么都没有，对吧？是空的，我们现在就是让我们放下，歇下我们的狂心，歇到一寸丝不挂，这样子干净朝交结，对吧？既然没有一法，哪还有什么意义呢？他怎么可能有一个义呢？他没有东西啊，哪还会有什么义可争呢？怎么他本来都没有这个有无，这个有了义，那一定有损啊，对不对？有好还有坏呢，那又是凡夫之见了。你说你本来都没有义法了，你还说有一个义可争，对吧？那如果有个义，那就不是真心了。所以我们说你说的这个义就是跟这个佛法作对的啊，所以说你这个争义它就是对佛法的诽谤，谤它啊，那就不是佛法，争义就是谤法，那就是这样，它本来就是这样啊，就是说本来无有一法，它是空的，它就是这样，你再说一个有，分明是头上安头啊，就像我们说认识我们的佛性，对吧？我们认识，哎呀，我们千辛万苦做功夫做的，这能所伤亡，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了。然后告诉你，这个灵知是不可得。如果说你有一法可得，那不就是灵知头上又弯了一个一念，或者是一个镜子吗？对吧？你这个就是分明是头上安头啊，那这个就是无端的争议，自性本明，你还要认一下，不肯扫到，而不可得也不可得， 那就是无端的争论，那就是等于诽谤他，那就不是自在。那是你这个妄造的，妄就是你自己这个无端的这个作为，虚无了这个灵知之性啊。所以说这个说无是减损道，它本来就不可得了。我说哎呀，这个说无说有，这都是我们众生之过呀，对吧？说无是减损道，他本来就不可得了，他啥也没有，他什么都没有，我们的真心无形无相，任何东西都没有啊，就是真心，我们认为的有一个真心，这个假名给他安的这个名和那我们所证的你说那个体，他都是不可得的。既然不可得，又哪来的无呢？什么都没有，你又说个无，这不是多添一笔啊，是吧？何来的减损？还要减掉点啥，是吧？真心容不得有无，若是有个无，有个减损，那就不是真心了啊。故说减损谤，减损就是谤法呀。你要说那在这儿还有减损的话，那就是谤法啊。所以说我们语言一出，就不是会得的那个原本的那个灵知之性啊。你干嘛用减损啊？何用减损？你再说个无，岂不是减损谤吗？这不就是谤法吗？啊，说既有既无，说是有又是无，这就是相违谤。说什么又是有又是无呀？啊，这个不是自相矛盾吗？相违背吗？他们互相违，有和无不是相违背吗？所以你这样说，描述我们的自信也是不对的。说非有非无是戏论谤，你就说哎呀不是有不是无，你又用这个语言来描述它，你这个纯粹就是戏论啊，它没有这个东西，是说还说不是有不是无，哪有这个东西啊？这大好天真佛他绝语言绝思维，说什么非有非无呀？说什么是，说什么是有是无呀？他净落落自杀上，你又说什么非有非无呀？哪有啊？都是我们化蛇添足，对吧？这都是欲道相违背的习论嘛！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啊。有无，既有既无，非有非无，四句全是谤法。哎，真正的佛法那儿一无也无，都不可得，所以你这些东西添不进去，加不进去，真假相对法。亦复如是，一也都是这样，那这个除非你自己离开了一切，离开了一切相啊，就连你原来认为我们这个妄想境它是个虚幻的假象，和你认识了真心真实不虚，这个真假也是不可得，所以这个地方也要把你这个一对真假。给他扫到垃圾桶里去，归无所得只有证得真如之性，才能离开种种相对。这个确实啊，那我就想了，哎呀，唯有识得我们自心，能够离开一切相啊，离开包括你认的刚才是什么是真实啊，什么是假象啊，虚幻的，这个都给他扫掉，你才能。知道佛说的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大法身，对吧？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要这样啊？对吧？为什么古禅师到这儿，就说他不说这四句，对吧？他都是不秀辉方丈，他真是他那儿没东西啊！你让他说什么呢？啊，他确确实实没有东西倒给你，就给你这样表法，真的没有东西。就是这个不可说，它正是号，这个归无所得，不是归方丈，正是告诉你佛法就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会的真心呢、啊，你真是会的真实意的时候，稍一走着你自己就会发现，你稍一动心你就会知道啊，稍一走着便落有无真假等相对之中，这就是极其，对，这就是极其微细了啊！就像我们说那个八地不动，就是说 爱物之心泯灭，是不是？在那个地方，爱物之心就是相对之心彻底泯灭了，它就是如如不动了，那就是我们的真心啊，之体啊。说不变真实，到那儿了还说什么变去辨别这个真实不真实啊？对啊，不要去分别这个是真那个是假的，到那个地方，哎，真假是不可得了，相对都化归一零了啊！不要去分别这个真那个假了，真就是假，假就是真，哎，即真即假，即假即真，非真非假，非假非真，亦真亦假，亦假亦真，哎，告诉你，实际上说这些，通通如果要是这样去分别的话，都通通都是虚论啊，都是我们用意识心来揣度我们的这个天真佛，对吧？所以到这儿你要会了，你这个这些语言它都瞒不着你，瞒不得你了啊！真就是假，假就是真。刚才我们说的妄想，妄想性就是我们的真心，对吧？你很容易就知道真就是假，假就是真。那个波就是水，水就能起波，对不对？哎，它就哎呀，真也好，假也好。嗯，你这都是你自心嘛，自心的分别嘛，给他强加的这个字眼嘛，啊，这即假即真，这个就是假，假就是真，真就是假，假就是真，哎，哎呀，说了半天了，你甩不掉了啊，也不是真，也不是假，也不是假，也不是真啊，这个跟你说了，什么真和假都不可得了啊，就不是真，也不是假，不是假，也不是真，是吧？啊。这个真假都不立了，那这个就是真，这个就是假，哎，这个假，这个就是假，这个就是真，就翻吧，翻来翻去，如果说你能明白的话，这个句句那都瞒不得你，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哎呀，就别看了，不管了啊，这个太绕了，对吧？我们再往下接着写啊。
比如我们修净土，如果说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假，那就错误了。若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我们这里也是，我们这里也真。若娑婆世界是假，西方极乐世界也假。怎么这样讲呢？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一真法界所流出，都是真如自性的派生物，都是大圆觉海里的浪花。所谓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归还此法界，此法界就是大圆觉海。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因为它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和诸大菩萨的净心所感得。我们娑婆世界是秽土，因为它是我等众生浊净造业所显现，浊净造业也是真心的妙用啊。就真心来讲，全是真的；就影子来讲，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真心的影子啊！识得真心妙体之后，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绝对有把握了。心即是土，土即是心，随其心境，即佛土境。所谓生净土，其实是生我心中之净土，当然不费吹灰之力，不用来来去去。所以大祖师有言，生者决定生，去者实不去。老师请。
好，我们再看啊，我们也看到这以后你就知道，我们不说一切相，认识我们的真心，一切相都是我们真心的影子啊，你就清楚了这个事儿啊，就是不着相嘛啊。比如我们修净土，如果说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假，那就错了。若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我们这里也是真，那这个都是我们自心化现的呀，都是我们真心化现的呀，对吧？那我们认定我们的真心是真的，那这一切都是影子呀，都是假的呀。就是说认定西方极乐世界是这个佛菩萨的愿力啊，和这个诸上善人呐、啊，成就了这个净土啊啊，那他这个在相上讲，他都是影子呀啊。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假，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娑婆世界是假的，这个假的也是我们真心的影子呀。啊，你从什么，哎呀，鸟的真假里边，你可能就会懵了。就是，按照我们上师说的啊，如果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假，那就丑了。若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我们这里也真，要真一切真，要假一切假，是吧？那因为这怎么讲呢？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一真法界所流通，都是真如自性的派生物，都是大圆结海里的浪花。这个我们如果能够湿透我们的真心不疑的话，你自心感受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你能听得懂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从佛的心中和这个诸上善人心中流出的，对吧？他和心造的呀，心造的。那这个娑婆世界也是我们真心所造的呀。就是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以真法界所流出嘛。如果说是说我们这个心体的时候，我们就说真心。如果说我们说佛说这个事物的时候，说一切事物的时候，那就说法界，是吧？一真法界一领真心指的我们那个心体。从不着相上说，那就是我们的心体。从相上说，那就是一真法界，他就是这样说那后面有都是真如自性派生物都是我们自心流出的呀，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呀，都是大圆结海里的浪花都是我们自心的妙用这个我们就清楚了。所谓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归还此法界，此法界就是大圆结海。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因为它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和诸大菩萨的静心所感。我们娑婆世界是秽土，因为它是我等众生着净造业所显现着净造业也是真心的妙用有时候我们大家可能都不承认，就说哎呀，这也算妙用，都快痛苦死了，对吧？你认识真心不要认那个敬畏实有对不对？说我们说你见净也是不要着净它是个妄想境，你不要着它呀，它也是我们真心真心的显现。如果你能认识到这儿的时候，那这一切就是我们原来着净造业的那个妄想境，它也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它就是这回事对不对？就真心来讲全是真的，就我们这个心来讲它都是真的，都是我们自心的那个流出就影子来讲，就相来讲就是就影子来讲全是假的，都是影子，这个相它都是这个影子嘛，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真心的影子这个我们能听懂实得真心妙体之后，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绝对有把握了。昨天有师兄弟还说哎呀，我也修心中心，我也没有见性，看样子这个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大愿也满足不了了。你看他不了解他不了解西方极乐世界，也不离不开你自心离不开你的心你的心不清净的时候，你怎么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对不对？你心静才会自心现佛的境，才会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才会和阿弥陀佛的这个四十八大愿它才会相应，和这个佛心相应，是你自心现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它在你心里这么说吧所以你说你心清净了，你不着，就是你不着那个相是吧你不着那些那些妄想执着那些烦恼之相了，你自心清净了，你这个清净心它不就是佛的清净心吗你这样子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的首尾相接，你这样子念佛一定会感得生往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妙有啊，这是妙用啊，对不对？所以你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你心外头有个有个净土啊、那我们说看佛经上他也是这么说呀，念佛要念之一日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要念到心心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要念到唯有阿弥陀佛，对吧？你这才生息有望，根本不是说到哪儿找一个哪个宗派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哎呀，我就觉得还是要细细的看上师怎么说，你就会对这个有领悟，你就不疑了。你想我们这个新中心，一方面有大一祖师给我们检测好的那个往生净土的两个咒语，还有我们的新中心的第四印，按照第四印说的是，你现在都修满千座的师兄，他还这么想，就是说你修满千座了，你那个妄想执着不正少，你就是可能我就觉得他那个知见上不懂，就是你做别的那么着相也不行啊，你修别的法门那么着相也不相应啊，就是说你修到这个程度，我们的第四印十方净土任你往生，除了这个以外，你还知道我们的密法是有三分之二的佛力加持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些师兄弟他不懂这个道理，他又去外边东行行西行行，这一辈子过去他自己很后悔啊，还是要明白，还要明白明白上师怎么说的，哎，佛经里怎么说的，对吧？所以这样子，我向我们的心理学人决定，是不是？你有这个双保险，决定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哎，你的心要相应了，你要放下呀，对吧？你要放下，那这个就是心即是土，土即是心，随其心境即佛土境，这个大家就能够理解了啊。这个心就是我们的土啊，就是我们那个净土那个土啊。那个净土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心净不净啊，对不对？随其心净即佛土净。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你是抱钟摇橹，你在那一边念着佛号，一边争名夺利，一边怎么怎么样，对吧？自坚心就没有死透，执着那个心啊没有死透，它怎么能生啊？所谓生净土，其实是生我心中之净土，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你要和阿弥陀佛的这个心相应，和这个四十八大愿相应。当然这样子不费吹灰之力，不用来来去去。你自心就是净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当下就现在显在你心中啊。你想的是住上善人所归之处，是不是？你那个心要和那些人的心和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世界的人心要相应才行啊。所以大祖师有言，生者决定生，去者失不起。你这个心境即佛土境了，它不就是生吗？哪有去不去，就是说在你心里边留有痕迹的这个事儿啊，没有啊，没有这个影子呀。就和它相应，就是你再念阿弥陀佛，那就是妙用啊，它就不会着在那个其他的相上啊。
应知其所起者，皆为本源清净性中之道行。应该知道，我们所起的一切作用，所起的一切念头，所认识的一切事物，都是本源清净性中的道行。本源清净性就是真如自性，道行就是修道的行为，这正是真如自性的妙用啊。应该知道所起的一切都是真如自性的妙用。老师请。
我们看啊，应知其所起者，皆为本源清净性中之道行。应该知道我们所起的这一切作用，所起的这一切念头，所认识的一切事物， 都是本源清净性中的道分，都是本源清净性中，就是说都是我们此心啊，都是我们这个清净心中的道分啊。本源清净性就是自真如自性，道恒就是修道的行为啊。就是说我们自心，你能够认识到这一切念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一切事物，这一切作用都是我们自心的作用，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你有这个认识，你有这个体验，有这个体会，是吧？这个有这个身心体验啊，有那这个就是道恒啊啊，你体会到了，对吧？你真正的认识到这儿，如果我们不着相的话，那这一切念头都是我们自心啊，对吧？这个事物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都是这样子呀。这个道恒就是修道的行为，这个道恒就是我们修道的行为，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对吧？我们已经能够认识这个这些念头啊，这一切事物啊，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真的这样的认识，这样的道恒，正是真如自性的妙用。这个就是啊，你能认识到这儿，这些相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啊，这些念头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啊，这就成了。欲念上欲事上它都死死处处无助的，你认识清楚了它就不是障碍了，对不对？那就化归自性的妙用了。应该知道所起的一切都是真如自性的妙用。如果你识不透的话，你认识那个念头还以为它是个坏东西，对吧？或者它是个好东西好事儿，那包括那些妄想性，你要识不透的话，它都成你的障碍了。如果你能认识到我们的清净本源自性心的话，那这个都是我们自性心的显现，那它就化归妙用了，就没有障碍了，障不住你了。
功夫至此毫无粘滞，妄念皆妙用恒沙之道恒。功夫至此就是功夫到这种地步，什么地步啊？即清醒的了知其所起者皆为本源清净性中之道恒。若功夫至此就毫无粘滞了，执着于妄心妄境不舍，谓之粘；于无上道停止不前，谓之滞。无粘就不再住相，不再分别取舍，心里面自然空空荡荡。无粘必然无滞，必然在修行的大道上快速前进，那么所起的念头便都是妙用恒沙之道恒。恒河是印度的一条大河，河中的沙土很细，可以想象恒河中沙粒的数目多到何种程度。佛经里常用恒河沙比喻数量之多，妙用恒沙亦即无穷多的妙用。刚才讲过，道恒就是修道的行为，俗云某某大法师道恒很深，是说他修行功底深厚，所以道恒也指修行的功底。到了这一地步，一丝一毫的粘滞都没有了，妄念就成了道恒，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老师请。
我们再接着说啊，功夫至此啊，就刚才我们说了，就所起的一切的念头，所见的一切事事物物，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都是我们自心的妙用。这个功夫到这儿了啊，就是功夫至此毫无粘滞。说妄念皆是妙用恒沙之道恒啊，功夫至此就是功夫到了这种到这种地步，什么地步啊？即清醒地了知其所起者啊，就清醒地了知其所起者，皆为本源清净性中自道恒啊，就是清醒的了知，就是哎呀，我清醒的知道啊，这个就是说把这个法身呐、法身之性质啊认识透了啊，能认识事事物物，这个心心念念的这个念 啊，它都是我们自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到这儿了啊，已经你清楚的了知我们的法身了，对吧？哎，那这个就是本源清净性中的道坑，你这个功夫做的相当了得了，对吧？都能湿透了，彻悟真心了，对吧？若功夫自此就毫无粘滞了，他就没法粘滞，所有的相都化归妙用了，对不对？所有的那个念都化归我们那个妙用了啊！执着于妄心妄境不死，谓子念，这个大家都知道。哎呀，老师说难呐、啊，难呐、啊，就说这个修道难呐、啊，难呐、啊。这个事儿碰着了，那个事儿碰着了，就又挂住了，是不是？就是妄心妄境不死，死不掉。说的他是希望不死，可是遇到事儿又粘上去了，这个就是粘啊。因为无上道停止不前，为自己。那你粘紧的时候，那不就是妄心着着了吗？说什么无上道啊？啊，这那个就是无上道在你那儿就停止了，就不认识真心了。没有那个转噜噜的那个真心的妙用了，这就停止不前了嘛，对吧？谓之子无念，就不再住相，不再分别自己，这个很难的啊。哎，我们做功夫也是这样，我们平常打坐也是这样。我们比如说，我们说哎，心念文，哎呀，我们要量量什么样是心念文？我感受一下这个心念文这个味道对不对？对吧？我再量一量它是不是元一老人说的那个样。你看分别取舍，这一加上你这个思维心啊，一动思维心一量坏了，那你就在那儿妄作分别取舍，那怎么可能是心念文呢？对吧？心里面自然空荡荡的，如果你能不分别取舍的话，你心里边就是空荡荡的，没东西啊，对吧？无念必然无止，你没有念着，那他也不会，这个 无上道，他不会，就是说这个真心，他不会那个什么，不显他这个真心的妙用，他不会这样啊。必然在修行的大道上快速前进，那么说起的念头便都是妙用横沙子道行。这个你看自心，你能掌握住，就像往前面说的那个妄念来了，念头来了，念起念灭随无，那他这个都化归无形了啊。那你在坐下，所有的那个执着的念他都化空了，都没了，对吧？因为他没有这个相对峙了，他应缘所起的这些用，都是妙用啊，应缘所起的这个心心念念，它都是正念。都不是妄念，对吧？那这都化为道分了，对吧？恒河是印度的一条大河，河中的沙土很细，可以想象恒河中的沙粒的数目多到何种程度。佛经里常用恒河沙比喻数量之多，妙用恒沙意即无穷多的妙用，这个妙用就不能穷尽了啊。这学上师说的，你这个修，你只要修，那你就不到悟，对吧？你就没有到悟的这个。如果是悟了，那个跟修它就不相干啊。那你这个悟以后，就这个妙用啊，它是无有穷尽的啊。说这个地方也是说这个意思啊。你这个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这个是没有穷尽的啊。妙用横沙意地无穷多的妙用，刚才讲过道行就是修道的行为。俗云某某大法师道行很深，是说他修行功底深厚啊，所以道行也是指修行的功底，就是一切事一切物一切想他都不会忘失，就是时时在道上，时时不对不立两边，时时能够处理，对吧？他就是这样的啊，他本心就是这样的，他功夫任运，就是到了那个，就像我们说的那个爱物之心泯灭了，好坏在他那那个心彻底泯灭了，什么好什么坏在他那，处处都是妙用啊，都是如如的 转碌碌的，他都是这样啊。所以到了这一步，一丝一毫的念指都没了，妄念就成了道恨，就成了妙用啊，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啊。所以这一会儿我们就能够体验前边上师说为什么不要把这个妄念压死了啊，你在后边要不就没法启用了，对不对？
吴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就是那四句嘛，就是不起妄念、
哦、
然后那个妄境中不去了之，
即一切思不起妄念，欲妄心也不熄灭。
妄心也不熄灭，
欲妄想性不加了之，欲无了之不变真实，欲无了之处不变真实
啊，欲无了
之不分辨、
啊、不变真实。
嗯，
你讲已经是讲那个妄心
啊？没有没有没有，今天讲不完
啊、对，今天讲不完。我就感觉吧，就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妄心不熄灭。我就在那个打坐的时候我就有体会，就是比方说我打坐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我会那个腿疼，就是这个就是那个胯骨
疼。嗯、
对，胯骨疼。那前面两次呢，我都会就是那个换个姿势啊，比方说原来是那个盘坐，后来我就直着腿坐，反正坐在床上嘛。如果我换姿势的话呢，那个手疼得更厉害，就是我不换姿势，我这个腿这个胯骨疼得很厉害，但是手感觉还好。如果我腿换了一个姿势呢，然后我的手就开始疼了。
嗯，
就是我这个疼的时候，如果我去改变，我就觉得哎呀，我要换一个这个，就不想让它疼嘛，不想让它疼呢，哎，结果这个念头还是在，然后就到手上了。
原来跟你说的方法肯定都忘了。嗯
啊，
就在疼的时候不在那感受它疼不疼、嗯、疼与不疼、嗯、赶紧把心抄到吃肉上，只有这个方法转得最快。
我做不到。
对，直到你做不到，就是说甚至出生吃肉。用心在那听我念、再用这种方法还是最快的了。但是你说能做到那是啥功夫，那个不是很容易。有时候能转，有时候你可能根本就转不了，就一边痛着一边念着呗。
硬扛，我就是硬扛那个疼。哎呀，真的跟上行一样的。我现在不是下坐了嘛，都两三个小时了，我这个手指头还疼。我现在打第三印嘛，第三印的话我就那个手指尖中间三个手指头的那个手指尖很疼。就是窗外有一只鸟，有好几只鸟。本来我家呢也平时也没那个鸟叫，我就打坐的头一个小时，那个鸟就在那个这个鸟怎么今天一直在叫？
那你不是打妄想吗？这么多听那个了？对呀、啊、对呀、啊，我听着你就是打妄想啊。
这么好听的鸟叫，给你打坐的时候给你听听，我就竟然会叫，就是然后我就想着就妄想尽不加了之。
哎呀。肯定了，你都不知道说的啥意思。你就是说你今天听了一节课，好像是跟你这个情况是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你都不念咒了呀，你在那玩起来了。刚才说了居一切除居一切死不起妄念，就是不起向外攀缘、攀缘一叫了，你的心都跑到那上面去了，是不是这样的？对呀、啊、那知道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哎呀，好吧。
是
坐上不断，坐上不用断，听咒就是对，坐上是把咒语听清楚。我们坐下是断，坐下你没有摆坐的功夫，估计也断不了。也看不到，就像你说，
对，
坐上一秒都把你走了，你还断，你都根本都你还觉得是挺好的了，你怎么断？你那个心都攀援上去了，你修行都停止了。就去跟那个鸟随着走了，随着境界呢，
对，我这个心攀缘很厉害，我就是念咒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把自己这个咒，那不对，就是把自己这个心这个拉下来嘛。那有我今天体会到了一点点，就是偶尔就是我不是念咒很快，那个念咒还不能抓住我的注意力，我有的时候我要那个手不是举在前面嘛，我就这个眼睛盯着这个手，就是盯着前面这个手，哎，那个感觉好像那个就是注意力增加了，但这个盯着这个手的时候呢，哎，我的手还更疼了，在这个黄布上面。
我们众生啊，问这个妄想境，一开始初出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呀，这个境界都是虚幻的，这是初出下手，对吧？告诉你他都是虚幻的，你别认假为真，一开始都这么告诉你啊，小心着，别上当，别着相，这就是告诉你他都是虚幻的啊。这个妄想境这仨字不用解释了，你知道了啊。我们对于妄想境的这个怎么能够离开它，怎么能离相，怎么能不认假为真，就是开始都告诉你他是虚幻的，对吧？你就离开了吗？它是假的嘛，你当然有些像，你还哎说是假的，我感觉它是真实的呀，离不开。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用功，前面一二这两步都需要用功的呀啊。那个再往后用功，逐渐逐渐的，你那个自信的这个真心的这个妙用啊，它就是时时不着相，时时不着相，它就做主了。啊，你就知道这个妄想它也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哎呀，它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刚才我们说你不知道这个，你体会不到这个，对吧？它都是我们的这个相，就是我们的性啊，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你体会不到这个。上次还给了加一解释，就说这个妄想境怎么来的，是我们的坚固妄想，坚固坚固再坚固，就生成了和这个妄想相对应的这个相，这个就妄境嘛，妄想境嘛。那如果不是我们真心的话，你的妄念也打不动，你的妄想也不能成功，对吧？你这个妄想境它也没有啊。说了半天，就这个，这次是告诉我们，从理上能够明了，这个妄想境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没有这个自心。不是我们的真心，这个妄想境也无处显现，就告诉我们这个，哎，这个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能体，哎呀，这个妄想境就是我自心呀，不是我自心，谁晓得呢？谁晓得这个妄想境呢？对吧？它不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吗？嗯，这个更加，能够离开，就是说不着相，能够。知道他就是这个相，就是我自心的妙用啊，他就可以不着相了吗？这样子，你已经知道了，这个妄想境是我自心的显现，你还要再认识他一下干啥？还要认一下干啥？嗯，一开始不知道的时候告诉你这个道理，或者你有了真实的就这种体验啊，他确实这个相就是我的心啊，对吧？知道这个道理也顶点用，但是那个作用很小。嗯，还是要认识我们的真主人啊，才行。嗯，好好好好好，就去历练。
就是这个妄想境啊，有的时候我这个妄想境，我能够觉知到，觉知到的有一些妄想境，我就看它起来的时候，它就灭了。但是有些有的时候
妄想境指的是我们现在这些山河大地，这些有质的物质啊。他怎么灭？
就是对景身心的时候，就那个境界，就是那个境界。有的时候我看着他，他就灭了，起来的时候就灭了。有的时候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坚固的妄想，就是非常执着的那种坚固的境界。我就是他起来的时候，我也知道他是假的，但是我又知道你说的这些是我们真心的显现。我就不知道，就是但这个。就是我关照他，我就把断他，就把这个妄想境断掉，还是不去分别他，还是我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我就非常疑惑，就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是指的山河大地，指的物质 非常坚固的妄想形成的那些境界啊，你再怎么下手，对，你刚才我们说了它是虚幻的，这是一方面，你承认不承认？
承认，这是承认，
对吧？那个古迹如果说是你自心的显现，你估计可能在这个地方转不过来弯儿。你先说欲望的，对吧？
对，坚固的时候就转不过来。
就转不过来，就是说这个山河大地啥，我们不是画空，直到它是虚幻的，就离开它了，你的心就不粘着它了，知道不知道？如果说这个比如说有一块金子，这也是物质，也是一个妄想金。啊，在你心里边体现这个妄想金，这个金子你接到的非常好，但是有100个人都想要这块金子，本来这块金子按理说不属于你，但是你的这个心在这拼命的执着，你对它是加以分别支取了，才会形成忘不掉它，就想得到它啊。这个也不是说说一句话两句话你就能够通体放下，因为它太好了。比如说你上班跟你同等工作的，你开3000人家开6000，你心里平衡吗？不平衡。那你这个身这个人得不到的时候，不平衡的时候，就开始执着他俩啊、嗯。就是我们不去分别执取，就是形成这个取舍啊、不让我们这个心发出来，就对见了这个境。你先是分别有利没利，为什么会有这个分别呀、啊？有这个结果呀、啊？是因为你认为这个色实是你啊，你所对的境，你所面对的这个，我们说工资吧，说这个你这3000块钱啊，人家6000，你3000，你这个心里就不平，是你有分别加以取舍，因为我要拿6000，人家拿3000，你心里边。也有取舍，我太高兴了，对吧？啊、嗯，为什么？是因为有我嘛，有我和我相对的这个妄想境嘛。你面对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你要能够获得6000，那不更好吗？要获不得的时候，你那不就是个妄想？你还在那儿分别、攀比，哎，在反复思虑怎么得到，是不是？你得不到的时候。我是说你的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你在那拼命的想，那都是瞎想，那个没用。你想得到它，这就是有了取舍之心。虽然我们说举的这个例子不恰当啊，但是大家能听明白。
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坚固的妄，就是妄想境，就是我过去的时候，就是我对己生心的时候，我离开这个环境的时候呢。他就我就回观自己的自心，我察觉到是还是自己这个就是有
多像
的一个执着为我、嗯、我感觉是一个执着为我、嗯、有个我在，就是要去分别取舍，分别取舍
就是这个东西坏事啊，分别取舍，分别执着取舍啊，就这个、
啊、但是就是你就同样的，就每次遇到这同样的境界的时候，就是要去执，就是要去坚固的执着，
对，
这是功夫不到位吧？这应该属于
怎么不到位？
就是这就是功夫不到吧？
一个是支点上你要执着，再一个我们做不到，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但是这个时候支点要是正了，做不到的时候就要打坐，就是培养定力，让我们的心不动，不随着它动。
嗯，
如果光是定力。没有自见的时候也不行，光有自见那不成了什么忘，成个知识了，成个道理了，那也不行，知道吗？
知道，还是功夫不够。
哎，对，你自见上没问题，那你就打坐，加坐，或者是每天至少一坐，就这样子长期的熏习，嗯，没问题了，这个地方啊，
没问题了，
嗯，
那感谢魏老师。
嗯、我说说我的理解吧，就是师父几点呢？我觉得他妄想症啊，因为不谈自己那个山河大地啊，混中的男女老少的，因为我们打坐的时候呢，或者说心清净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妄想的是深度意灭不能的变化了。 这个妄量生住意灭不能变化，就是有妄想境。妄想境哪个消呢？我们一般来说呢是开始
妄想境，妄想境，你说的是妄想，我说的妄想境指的实体。
你妄想了生住意灭，就是有妄想境了。
那是妄想啊，妄想的境界。我们现在
是妄想境界吗？这些妄想境界生住意灭，我看到妄想生住意灭吗？
你这个时候你不要在那儿看吗？你在这个时候你还不赶快拉回来吃肉？
因为你看到他生住意灭，你不跟他跑，是不是啊？你不跟他跑的时候呢？
不是，坐上不是，发现妄想，发现妄念，起来灭了，起来的时候赶快拉回来吃肉，什么都不管。
因为呢，我不是受这种心法的，我是这样的，我看到他生住意灭了，就不跟他跑。
那你不修心，那我们就怎么聊啊？
就是你只要挂掉，就看住那个妄念，看住他生住意灭，然后呢不管他，不理他。开始的时候呢，因为你开始的时候呢，因为你看住他是有功用的，要用聚精会神去看住那妄念的，看到妄念看熟了，慢慢。
我们不看妄念，跟你
管教吗？管教的妄念吗？看到他。要得看到他关照到他生住意灭的嘛，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就把他看住吧，叫关照，要说这是关照吧。
我不知道。
你关照到他，你照见他吧，也会照见那个妄念的生住意灭，生住意灭开始有那个照见是有功用的，就是说聚精会神去关照，当他慢慢看熟了以后呢，就不用聚精会神去关照了，就不公用。无公用的时候呢，就不用，我理解就是说，到时候无公用的时候呢，有公用，像无公用转化这个时候呢，这些时候需要呢，助妄想境，助妄想境不加了知，要你加一加了知上去的，这就变成有公用了，我是这样理解的。
哎呀，好吧，你这样理解吧。你修什么法的呀？
我是金刚经哦。
哦，那我们不知道你这种坐上，我们不做你这种功夫，也不看念头，不在那一直盯着念头看，不一样。你怎么修都可以，我们也不是，都不是一回事儿。
这是我看看，这是我的一个修行的一些。这体会嘛，那是因为
金刚经，
诵
金刚经，那个不叫修行一个法门，那个不是。像念佛，像参禅，像修心中心打坐，用功，像坐而念佛，念字一直在念，一直在念，念念到日常动用全是佛号，那个才是修行。
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呢，你看《圣经》里面不是说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你行般若波罗蜜多金刚经，那就般若波罗蜜啊。
你停！观世音菩萨在那个大海边，他是不是闻听海的波涛声？他是修行啊！你不是你这个光在这读这个文章啊，读这个经啊，对不对？
我说关照就不是当然是这读经的问题啦，是不是啊？关照啊，又是用金刚经啊，金刚经难道到底是关照吗？
不了解你的法门我不懂，真的不懂。
你有金刚经不是有说有一个句话叫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吗？你要观念，你要念头啊，什么境界都是心吗？
那是十分的境界。
什么？
打坐用功，坐下观照，那我们跟你讲白吧，你也跟我们不一回事儿。那你怎么会跑到我们这个群里来呢？
因为我也学有圆觉经，我也学过啊，金刚经跟云高圆觉经都是会禅宗的经典啊。
我们这是跟心中心的学人一块学习的。
我就说一下，这是我修金刚经和圆觉经的一些体会嘛。看看你不是学那个圆觉经是不是？因为你圆觉经不是说。就其实不是妄念嘛，你念头起来，怎么可能妄念跑嘛？经常经里面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现在是不法，就是五个人要帮练打嘛。
那你去修你的吧，我们也不干涉你。
那个袁师兄啊，对魏老师，我插句话，那个袁师兄啊，是这样的，魏老师讲的是根据我们大家修心中心的实际的用功指导，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在这儿就一个经啊，去做一个解释啊，或者怎么这样的，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说，如果说啊，您对心中心有那个。就是有相应的话你可以来修，如果说你单纯讲那个经的话，这样是就是我们是在指导实际的修行的啊，魏老师讲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不是在说的一句，你明白吗？就说您说的那个魏老师已经给你阐明了，就说您念佛啊，或者是说参禅或者修密，这是真正的修行的心法，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就是单纯的去看经啊，那个内容的你讲文思修嘛，你还没就是文和思，你那修还没有，应该是这样的，对吧？你可以，就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对你来说可能啊。
就跟你这样说吧，因为修行的法门很多的，如果没人找到，
你那个法门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你的修法，没听说过谁修金刚经的，听说读
六祖的禅师不就是修金刚经了吗？
它不是一个法门。它不是一个法门，
无法之法吗？或者法门是无法之法吗？
不是，
你是找你的老师啊？你找
我找来找去就找到了观音老人，观音老人的书，然后当时就真的是看到了。
而且说每天必须不能少于两小时，你要相信观音老人，观音老人三代祖师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怎么了？你就可以割裂不修？
谁说不修啊？只不过法门不一样嘛。
法门不一样，来听元音老人说什么法呀？对不对？
因为我
元音老人是说心中心。
元音不是说心中心呢？跟禅宗了吗？
哎呀，那个禅宗那是参话头，那又一回事儿。那个方法是参话头。
就这样说，师傅，参话头是禅宗的一部分。
不跟你说了。那如果行起来的时候，你知道日常动用全是那个什么呀话头，哪还有个还咱叫读经啊，读道理啊，那些道理都是障道的。
这样说吧，那种禅经不是说有一个师傅，读经读法华经读了三千部嘛，读了三千部，然后他就参拜那个六祖嘛。
那你去找那个师傅呀，我说那个，我不跟你聊了。
好，谢谢。
我们聊不到一起，你都不修，你还来听元音老人的法，
那先这样说就算了。
那不知道你算不算？他不肯，那费多大劲儿啊！
同学们，
六祖
的吗？
不是，
六祖天天在那儿的那个打坐，你没看到？天天在那用功，你就看到那一句“应无所作而生其心”吗？你没看到他修行？四线的修行，
我就跟你说一下吧。六祖坛经不是说有一个师傅读法华经读了三千部嘛？读了三千部，然后就讲六祖他不开始他的开悟，然后他说读法华经嘛，就是六祖坛经不是说你读法华经，法华经跟你有什么关系的？后来他继续读法华经嘛。
好，那你读呀，我们没有干涉你读，对不对？
实际是读经和修行经没有那个分别的，如果你把它分别开，就把读经和那个修行分开。
我们也不说什么，我们也不懂，我也不懂啊。打坐的时间，它不是有规定？上麦来说一下。
老师，我这个就是想问您，打坐一般是早上起来打？因为是千座以内嘛，还不到千座的百座，所以早上起来打的就比较多一点。然后那个白天打坐吧，就是如果说头天很累，可能就起床就起不来，偶尔这样几次吧，就白天打。白天我家孩子就上网课，然后老师讲课的声音也挺大嘛，就关上门也能听见，就是这个时候
在造孽
啊。
白天打坐容易，因为白天是社会活动。
我是不是说白天打坐不好，在我骨子里不是说不好，就这个时候正是锻炼自己的时候。 但是吧，我感觉现在自己功夫还没到那儿，就是坐上挺折腾，哎，听到声音就断，断了又听到，就来来去去，反反复复的，挺折腾。就我就想问老师，就尽量是把这个打坐时间安排在早上起来，
对呀、啊，对，
两小时也好，或者四个小时也好，因为你功夫还没到，不是说打坐时间我要选的，不是那意思，就是等有功夫之后，哎，再白天打。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比如说没起来很累，偶尔一次，那也没办法，那你就是注意这个，你听都
听懂了，
反反复复断就断吧。
对，
因为这
对。您不知道在那个一滴水那个有个灌顶群，那个里边我让他们把那个元音老人讲的六个要点，其中他就谈到了这个早晨打坐最好啊、这个事儿你去看一下六个要点啊，第四条或者第五条他就提到这个打坐时间问题。刚才我听懂你说的了，你说的对，嗯，
好的老师，那就是。比如说到这个无意中到了白天打了偶尔一次，可能一个月几次两三次这样，到了白天没办法了，
嗯，
那我这个时候就是比如说哎，老师正讲课我这打坐了，晚上也是，就刚才那会儿我今天下午打了坐，因为来是不舒服嘛，还有一件事很累，然后楼上就跑来跑去的孩子们，我听见我就断了就又折腾，然后这个时候
不
过来一个压呀。
你这个地方在坐上不断，
就我说错了，老师，是回到咒上。我刚才都说错，问题里边也答错了，就回到咒上，因为提的问题是坐上的哈，回到咒上，这样才行。因为楼上来回有孩子跑嘛，哈，两个孩子折腾又说话，就我就这个时候回到咒上回不来，我就使劲回，这是不是就有带一点压的意思？不压不随吗？
不是压。就是努力把它拉回来，是吧？
对，就那个劲儿，我就很想把它拉到咒上，然后有时候念会咒又断了，因为可能是潜意识还是你的心跟着上边走，还做不到。
对，做不到。
我那个咒有时候发现没念全，拉劲儿了就。
是，就像刚才那师兄一样，他听见鸟叫，他以为是，
他看那个
是自心的妙用，那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功夫差远了，对吧？
想自己功夫还不够，都被拉走了，还那啥嘞，因为你妈她就是做这个功夫的。
嗯，是，你说你理解的没问题。嗯。
哦，那方向没问题，那就是功夫的问题，时间的问题了，是吧？
是努力，因为三四年的这种功夫。也不是说我们一百度就能爬到这，有这样的定力，就是要这样做。
然后你看梁老师快到了，我好不容易，也不容易这个词吧，就是正常这么打着坐坐着呢，哎呀，正好差不多时间也到了，状态也出来了，也听不见了，也出来了，然后就有点想做饭了。
嗯，别怀疑，你理解的，我听的没问题。嗯，
好的，没有问题了，谢谢韦老师。